今天呢，咱们继续聊毛泽东系列。不过这一期毛泽东啊，并不是主角，出场机会呢比较少。我们来聊一个中国历史书上一带而过的事情。用官方的话来说呢，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破裂。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共产党被肢解，加入国民党，最后呢，国民党左右两派又分裂。以前聊国民党为什么干不过共产党的视频啊，评论呢已经过万了。那有一些观众呢，应该也是看了不少谍战片啊，就因此呢，他们认为国民党干不过共产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国民党里呢有太多的共产党间谍了。那这个观点呢有一定道理，但是谍战片有时候呢拍得太戏剧性。实际的情况啊是国民党左右派分裂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后，国民党里呢还是有不少左派或者亲左派，这些人有机会帮共产党一把的时候呢就自然会帮的。有人肯定有疑问啊，因为我们在毛泽东系列的第二期呢专门讲过共产党是如何成立的，那怎么现在又会和国民党扯上关系呢？这个其实呢就是历史书上不愿意说的太仔细的事儿了。那就是呢国共第一次合作其实呢是以共产党消亡，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代价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呢就没有了。而国民党分裂后重新再出现的那个共产党和原来那个共产党呢已经不完全一样了。那我们上一期讲过中共建立后的一大，参加一大的12个人啊也都算得上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了。但是在后来呢，有些人就留在了国民党，比如陈公博、周佛海。那有些人呢又加入了苏联里的少数派托派，那这种非主流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要，比如说刘仁静。还有一些呢直接就是被老蒋给枪毙了，那比如说李汉俊。陈独秀和李大钊呢虽然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是这两大哥呢都没有参加中共的一大。那李大钊呢是被老蒋和张作霖合伙弄死的。陈独秀呢在国共分裂后呢当了替罪羊，又常常不配合苏联啊，直接呢就被开除出党。真正的后来我们能叫得上名的还继续干革命的也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我们后世看来完全不合拍的政党，当年到底是怎么勾搭上的呢？又是怎么分手的呢？让我们先无缝链接回上期。在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呢派了一个化名马林的特使抵达中国。那这个特使有很多名字啊，鉴于后世的中文书籍呢都是用的他后来来中国时的化名，那我们呢就叫他马林。马林呢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他既瞧不起中国共产党这个党，那也瞧不起当时的共产党员。这位大佬呢确实也有瞧不起人的底气啊，因为他在荷兰和印尼呢组织了很多次成功的工人运动。作为明星人物呢，他呢可是可以和列宁、托洛茨基谈笑风生的。那张国焘在和马林的第一次会面后呢就表示啊，这个洋鬼子很强势，很难打交道，自认为是解救亚洲人的天使，但是呢似乎具有白种人高高在上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对国民党采取了孤立主义立场，那在中共的一大上，代表们呢就强调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没有比北洋军阀好到哪里去。一方面呢国民党的存在还是在依靠有产阶级，依靠军阀。另外一方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的第一个民呢就是民族主义。要知道当时苏俄走的共产主义那讲究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大团结啊，是不分种族只看阶级的。那国民党说的民族主义那就是你在美院里画画对着裸模印了一样可耻啊，那赤裸裸的玷污艺术嘛。当时中国共产党里的这些人呢大多都是极左，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呢是完全尿不到一起啊。国民党都无法合作，那其他的军阀就更不谈了嘛。所以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想法就是在座的都是垃圾啊，我一个人要打所有。那么共产党有这么大的心气发展的好不好呢？其实并不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们呢基本都是当时社会里的大知识分子，放在今天呢就是收入不菲的意见领袖。当时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大多有海外求学的背景，那个时候出国留学和现在稍微花点钱去国外念个野鸡大学那不是一个概念啊。能正儿八经出国留学的家里的底子呢都很厚实。共产主义那是革的富人的命反哺穷人啊，知识分子呢会同情穷人，但是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家给捐了的。而且真正的共产主义呢是不讲究国家或者民族认同的，那全世界只要是工农阶级的穷人都要帮。那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人还在饿肚子，但是中国呢却要去支援非洲。很多人说中国是为了非洲在联合国的票啊什么的啊，这个呢就是不懂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呢就是这样啊，只要我们是一个阶级我就拿命帮你，不是一个阶级那我就要专政你。那因为太极端，所以共产党创始人们呢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去推广共产主义就比较的困难。上期说的毛泽东把新民学会改造成共产党组织，那其实呢也是受到了学会中的一些成员的反对的。那比如说萧子深，那也不是说萧子深是反革命啊。段祺瑞政府时呢，李大钊排捕杀黑名单第一名，萧子深第二。萧子深以及很多进步人士的想法呢，不像共产党那么左，那大多呢是抱着改良的态度。那放在今天来讲啊，比如说共同富裕，那个时候共产党呢，就是马云你不是钱多吗？那拿出来大家分一分，不但分给中国的穷人，还要分给世界的穷人。那改良派呢，则是希望通过法律法规的进步、道德感召等等，来减小中国的贫富差距，保证社会的稳定。毛泽东是跟着李大钊、陈独秀混的，萧子深呢，则是跟着蔡元培混。那你说蔡元培在当时不进步吗？ 那是相当的进步啊，讲独立精神，讲民主，批评国民党专制，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支持共产党。其实当时大部分的学者呢只把共产主义当成一种理论，那但是并不想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实现。当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全部支持共产主义呢也不重要，那苏联早期领导人们呢基本也就没有啥大知识分子，都是一些中产或者农民的后代。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搞共产主义呢就是在城市里面啊鼓动下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罢工暴动几下就完事了。但是在中国它就很不一样啊，虽然说工人也很穷，但是当时的中国呢还是农业社会，工业相当不发达，绝大多数人呢都是贫农，城市里的工人收入呢比农民还是要高得多的，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只要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人家呢就只想加班，实在没有心情去罢工，万不得已要罢工那也就是罢工嘛，让工人拿枪去干军阀那是万万不敢的。马林同志在中国指导了共产党一段时间之后就懵了啊，共产主义在中国这么难推进嘛。那1921年共产党一大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到了1923年国共合作前夕那也就才420名党员，这个发展速度和共产主义在俄国爆发性的增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于是马林就多次向列宁汇报，认为中国较为激进的左翼人数过少，大多数人民呢也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比起共产国际支持的那种抽象的国际主义，中国人呢更能接受民族主义。那苏俄也不是书呆子啊，其实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列宁呢就已经认识到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困难性。苏俄了解在东方推行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大概率不会成功，他们呢需要调整战略来适应那些工业上远落后于俄国的国家，因此呢他们开始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不仅是所有国家革命的无产阶级反抗他们本身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所有殖民地国家和属地受压迫的全体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呢苏联给中国设计的革命过程呢是先民族主义后社会主义。马林曾经试图把这套理论转达给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们，强调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要保持灵活和弹性，但是学者们呢比马林想象的要左啊，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要打所有。那所以应该说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违背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指示，这让马林非常的不满。于是苏俄在早期呢对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进行太大的投入，只不过呢是包了所有党员的工资还有一点点的活动经费。而马林呢则在1921年底与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见面，讨论苏俄与国民党建立秘密同盟的可能性。为什么堂堂苏俄要去和当时偏居广州的国民党谈同盟呢？因为此时的苏俄也就是没多久之后的苏联，日子呢也过得不太舒服。当俄罗斯从沙皇俄国变成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昔日的沙俄盟友呢瞬间就变成了敌人，而昔日的敌人呢还是敌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呢有他们的内部矛盾，但是当他们面对共产主义这种刨大家祖坟的思想时呢，他们又一致对外了。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苏俄可以说呢是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推进他们的价值观，创造出新的盟友。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呢拿着从沙俄贵族那里搜刮来的钱大举援助欧洲的革命。1918年1月芬兰爆发革命，9月保加利亚士兵发动起义，11月德国爆发革命。然而欧洲呢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很快这些革命就都被镇压了。反而是在东方，因为殖民者的不重视，只是进行一味的掠夺，革命呼声暴涨。此消彼长之下，在1922年的共产国际四大上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提出革命不能忽略东方，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是要在东方建立联合的战线。共产国际当时可以全力发展中国共产党，但是呢，如果要快速的出成果，最好的办法呢，还是与比较成熟的政党进行合作。就跟如今的阿里腾讯一样，找一个头部公司合作入股，然后呢让你烧钱一边烧我一边再送钱，股份占的呢就越来越大，到最后呢这个头部公司就彻底融入了阿里系或者腾讯系了。那相比于共产党，此时的国民党无疑要有实力的多，控制着不少工会，有自己的地盘，还有自己的军队。和与日本人在东北合作的张作霖相比，国民党的实力呢虽然弱了些，但是国民党无疑要小清新的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符合了列宁对中国改造的设计方向，民生主义呢则就是共产主义的变种。民生主义强调平均地权，节约资本，生产分配社会化，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就是个绝佳的被收购对象。国民党本身呢就有了基础，不需要投入海量的资源进行试错，价值观呢又接近，将来呢只要稍微改造下就可以变成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了。那么对于孙中山的国民党来说，他们想不想和苏俄合作呢？想也不想。为什么想呢？此时的国民党其实也是一盘散沙，国民党的前身呢是同盟会，同盟会呢其实就是各种三教九流组织起来的一个反清组织。比如我们前面讲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带着他的光复会加入了同盟会，光复会的前身呢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没错啊，蔡元培除了是北大校长，还是当时中国最牛的杀手组织的化石人。那为啥蔡元培后来反对蒋介石但是能够善终呢？可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学术界里有声望啊。你想啊，这样一个团体里面有青帮、红门、学生、学者、军人、杀手，这就很难团结起来啊。当时让孙中山尴尬的是，他的广东省省长、中华民国陆军总长陈炯明就不同意他进行北伐。陈炯明呢是地方联省自治的拥趸啊，和我们上期讲的小毛退了湖南自治啊差不多。因为孙中山坚持要北伐，那两人呢就矛盾重重。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大本营广州呢都被占了。孙中山手上的国民党呢，虽然号称中国第一大党，但真正能用得上的人啊有限。那孙中山当时每每被人问起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呢，都会以10到20万告知。但是共产国际的特使鲍罗廷做过调查，广州国民党分部呢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呢仅有6000，到重新登记时呢，来登记者呢才不过3000。即使这3000党员呢与党呢也缺少联系，而在国民党的许多活动中，也没有向民众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为什么要斗争陈炯明，为什么要北伐。而因为连年的征战，巨额的军费开支造成广东百姓赋税极重，因此百姓呢反而更加支持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国民党来说啊，摆在面前呢有3个问题：没钱，有人但是调不动，百姓不支持。而这3个问题呢，苏俄都可以帮国民党解决，钱最容易解决了，苏俄当时呢有的是钱，人调不动这个问题呢可以进行重新阻挡。当然了，这个时候共产党呢就要进来了。至于获得百姓的支持呢，这个就是共产党比较擅长的了。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呢此时在湖南搞工人运动，基本上呢是把全国的同行都比下去了。也是这个原因呢，后来毛泽东呢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但是孙中山想不想让共产党进国民党，现在的很多书籍啊或者文章把孙中山吹得比较的高尚，搞得好像孙中山想搞共产主义一样。其实孙中山呢并不看好共产主义。在聊蒙古为什么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那期呢，我们谈过啊孙中山在上海和苏联特使岳飞的声明。除了默认苏联占领蒙古外，其中还有一句话很多人没注意啊，那就是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而国民党中的右派呢也不希望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一方面呢是价值观不同，国民党里的右派本来就是有产阶级，那共产党干的就是有产阶级啊，如今居然要在一个党里工作，那怎么可能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共产党进入国民党那也不是进来当小弟的，用现在演艺界的术语来说，这个就叫带资进组啊，是要以少数人占据不成比例的高位的。那在保守派看来呢，这些共产党人就是苏联的代言人啊，你投钱我给你分红就行了，想进管理层没门。按右派的想法，就反正陈炯明也是国民党，那肉还是烂在锅里的。但是对于孙中山来说却不行，他的大总统那可就没了呀，那他的北伐梦也就没了呀。1922年12月24日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呢就表露了这种心态，要想取得苏联，必在无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无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直是故也。大体的意思呢就是安慰自己啊，我们国民党呢还是很强的啊，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热血小青年因为没有实力，苏联根本不理他们，那我们呢要增加自己的实力，然后和苏联合作。苏联的条件并不复杂，那国民党呢与苏联联盟，共产党呢要加入国民党，蒙古的事儿呢不能逼逼。孙中山呢也有条件，共产党要加入国民党可以，但是所有的共产党员呢要放弃共产党的身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能以政党合作的形式并入国民党。说穿了呢就是合作可以，但是呢不能影响到我的控制权。那么对于和国民党合作，当时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想的呢？1922年初，当马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他们可以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呢马上提出了反对。毛泽东与长沙的所有党员呢也支持陈独秀的立场。事实上不但毛泽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压倒性的多数拒绝与国民党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在这之后没多久，五名中共代表呢被邀请前往莫斯科。在访问的过程中呢，共产党人发现列宁呢还同时邀请了国民党人张秋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耶夫呢也向来访的中共代表表示，中国共产党呢还是个很小的团体，不能瞧不起那些还没有成为共产党的罪人与税吏，反而呢必须深入现实，与中国正在奋斗的千千万万人以及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奋斗的人民交往。1922年8月，马林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两份共产国际的文件，一份呢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强调共产党呢要在国民党里维持独立，并且呢要留在党内，直到中国共产党足够强大。第二份则是说，依据7月1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中共的一切工作必须与菲利普同志密切联系。菲利普呢也是马林的一个化名啊。然而陈独秀呢还是不打算屈服，前不久二大中选出的中央执委们呢也全部支持陈独秀。8月29日马林要求所有中执委开会讨论国共合作的议题，与会的全部中执委呢依然反对马林的提议。马林非常愤怒，到最后呢控制不了情绪，直接要求所有与会者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和决议。这个时候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才明白，原来莫斯科对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只是服从。那么中共此时有反抗莫斯科的能力吗？1921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16650大洋，而中共自己呢只筹到了1000元。1922年中共呢则一分钱都没有筹到，共产国际提供了15000大洋。虽然陈独秀希望由他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独立于国民党，独立于共产国际， 但是共产主义者也是要吃饭的呀。在马林明确中共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后，与会者一致表决同意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以及张太雷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随后指派陈独秀在内的九人小组开始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没错啊，台湾的朋友们，国民党的党纲是共产党人起草的。1922年11月，陈独秀呢又被召唤至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陈独秀又做了一番思想工作。那回来的时候呢，陈独秀还多了一个东方问题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在回来之后，共产党人把他们口号中的民主阵线拿掉了，换成了反帝民族阵线。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次日又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并发表党纲和党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呢，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比如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劳工权利以及民主改造中国。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岳飞发表联合宣言，宣言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而国民党呢，则同意苏联在蒙古驻兵。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参与到这些决策中来，毛泽东甚至呢，连共产党的二大都没有参加。他自己的解释呢，是忘了路。但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工人运动呢，却组织得非常的好。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的要员们，说毛泽东带领的湖南党组织为全国第一名，要把毛泽东的湖南经验散布到全国去。1923年1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决定征召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1923年6月，毛泽东呢又来到了广州，参加共产党的三大。此时呢，全国有420名党员，其中110人在坐牢，而由毛泽东带领的小组占了全体党员的半数以上。三大会议上呢，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国共合作，但是他提出了很多问题。那比如说，湖南的国民党人数远远不及共产党，国民党其实只在广州和上海有比较强大的组织，在其他地区呢并不强大。为什么共产党要去替国民党建立组织，然后加入他呢？党内的许多重要人物其实呢也持有这样的态度，但是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支持加入国民党。在投票表决时，毛泽东反对了陈独秀的决议案，决议案呢以21票赞成、17票反对获得通过。在通过后，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多数派的决定，这让毛泽东呢获得了马林不少的好感。随后在马林和陈独秀的倡议下，毛泽东首度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甚至呢毛泽东还进入了只有五个人以陈独秀为首的类似政治局的中央局。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呢还被推选为组织部部长兼中央执委会秘书。中执委秘书呢原本是由张国焘担任的，但是呢因为他激烈的反对国共合作而被拉下来了。换句话说呢，毛泽东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内的二号人物。那为什么毛泽东能在此次获得如此大的政治利益呢？一方面呢是关键时刻他愿意配合共产国际的路线，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只有毛泽东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埋头发展党组织。中执委选举时呢，他的票数只比陈独秀、蔡和森以及李大钊低，然而呢前者更多是因为是台前人物，名望也大，唯独毛泽东呢是靠着背后的党员们的支持。那在这次大会上呢，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话，但是没有被重视。毛泽东说，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那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都发展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那样的局面。然而呢，与会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啊，对这样的议题并没有兴趣。苏联的特使们呢，也更加关心工人运动，对毛泽东的谈话没有人重视。而中共的三大最重要的目的，也只是要所有人同意加入国民党罢了。三大之后呢，所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随后呢，苏联一次性的为国民党提供了200万金卢布。金卢布呢，主要由黄金打造，每枚含金量呢不少于 7.742 克。大量的武器装备也通过海路运送到广州。最关键的是，苏联还派遣了大量的军事教官前往广州培训国民党军官，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很快，国民党从只占有广东的三分之一，到击败陈炯明，全部占领广东，又北伐成功，成为中国最大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当然，在这之后，国民党呢就要开始排共了。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下期继续聊。最后呢，来说说国共合作谁获得了真正的利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国民党呢，无疑是获得了最大的利益。那当时国民党其实只剩最后一口气了。苏联的援助、共产党的加入，让国民党获得了新生。苏联呢，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只是当了一次冤大头。共产党呢，其实是最惨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富二代开了个公司，开了两天不想开了，那直接连公司加现金又入股了另外一家公司。那原本那些满怀希望想着跟富二代共同富裕的创始人们，直接就成了新公司的职员。下期呢，我会具体讲一讲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的变化。但是加入国民党这件事情呢，并不能怪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受共产国际所控制，苏联人呢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中国，认为中国欠发达，没有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可能。那这个我想可能一些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的观众应该明白，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说的呢是工业高度发达之后再进行共产，而中国绝大多数人呢还是农民，想实现共产主义在苏联人看来啊是不可能的。所以苏联呢其实更看重日本，列宁和斯大林呢将日本看作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呢，远东革命呢就没有意义，中国革命呢就没有大希望。 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先驱理论大佬呢，都是这么看的，包括中国的理论界。即使到后来毛泽东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苏联人呢其实也不认可。1940年呢，斯大林依然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呢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非常的傲慢。不得不说，这样一段历史呢，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呢自己是没有一丁点的主动权，就像极了中美冲突中的台湾。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为今天的视频装个逼啊，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情呢，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应。下一期呢，我们就来聊聊啊，共产党是怎么逐渐拿回他们的主动权，然后呢被老蒋干得半死的。